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在温习之前，我提醒一下，如果你手头上有弟兄姊妹，你有圣经的话，你要翻开《使徒行传》的第8章啊，从第8章开始我们要研读了。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的温习一下上次讲的啊，上次粗略的看过了斯蒂凡在公会领袖面前呢答辩的那一篇讲章的重点和它的内容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7章1节到第8章3节。现在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斯蒂凡演说的3大重点。第一，斯蒂凡指出以色列的历史是神在世上工作的历史。第二，神并不是住在圣殿里头，人类的圣殿建成之前已经啊在这个会幕里头啊敬拜神了。这是针对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前呢，在旷野他们搭会幕敬拜神而说的。第三呢，耶稣的死是以色列人反叛和拒绝神的一个例证。在整篇讲章里头，斯蒂凡并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啊，相反是采取了攻势，也就是啊进攻，争取机会摘要的传扬关于耶稣的教导。透过他的这篇讲章，我们可以知道斯蒂凡十分的熟悉以色列的历史，几乎每一句都是经典里头啊拿出来的，都是引经据典来回应的，以致公会的领袖们呢，最后他们都是哑口无言呐、啊，在愤怒之下没有通过正确的判决，于是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斯蒂凡就成为了第一位殉道人。斯蒂凡死了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呀。除了使徒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之外，其他的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去了。好了，斯蒂凡的死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他的殉道引起了信徒四处流散，福音因此得以广传。总的来说吧，斯蒂凡直接或者间接的有四方面的影响。第一，影响了腓力的宣教的旅程。有关的经文是8章4到40节。第二方面的影响，保罗悔改信主，这是第9章的主题内容了。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扫罗一直在场的，他是残害教会的头号人物啊。那么第三方面的影响呢，是彼得把福音传到外邦，带领了哥利流信主，哥利流是第一位外邦的信徒。那么第四方面的影响呢，斯蒂凡的死间接的使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从教会的分散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教会是有了逼迫，然后才能够实践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8节的拆船使命的。在实践的行动上呢，身为执事的腓力居功不小啊。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腓力是第一位宣教士了，他带头把福音传到该撒利亚，也是他首先将福音传给外邦的犹太教信徒。那么8章4节到40节，这是关于腓力的记载，可以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是8章4节到25节，8章4到25节，这是腓力的第一次的行程。故事集中在行邪术的西门身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8章26节到40节，8章26到40节，这是腓力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主要内容是讲埃提阿伯的太监如何信主的。腓力的第一次行程是为了要避开耶路撒冷的逼迫，于是一直就往北边走吧，往北走，逃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传讲基督。在8章6到8节就记载了他在当地的工作了。 撒玛利亚人不但十分留神听腓力的讲道，并且愿意听从他的道去行。而腓力和使徒一样啊，有赶鬼治病的能力啊，使整个撒玛利亚的人呢、啊、都感到欢欣鼓舞。哎呀，弟兄姊妹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争执的，好像是现在人讲的是世仇啊。他们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结婚之后所生下来的后裔，正统的犹太人呢非常的憎恶他们，甚至把他们当作是异端来看待的。那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虽然是邻居啊，却从来不愿意和他们有来往的。在使徒行传八章九节到二十五节的主角呢，那就是行邪术的西门了。他后来成为了诺斯底派这个异端的代表人物。八章九节那儿形容西门，经文这么说，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啊，你看看啊，这是指的西门一直用邪术来迷惑百姓的。邪术也称为是法术了，从广义上来说，范围包括了说预言、行巫术、赶鬼、魔法和占星、占卜等等的。狭义来说呢，可以是指巫师或者是术士所施行的一些法术，在某个程度上呢是一种专业。而术士呢也成为很多异教国家的谋士了。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法术在一部分的犹太人中间呢非常的流行的，这有可能是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吧。使徒行传除了在第八章这里记载的西门之外呢，还另外在十三章的六到八节提到有一个被称为是巴耶稣的术士。旧约有很多经文都禁止犹太人行这一类的邪术的，主要是因为啊，耶和华才是唯一祈求的对象。如果用法术的途径来探求未知的事情，那显然是反映着对耶和华的不信任。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就记载了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的国王扫罗向交鬼的妇人求助的经过了，这就表明了扫罗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在圣经里边提到法术或者是邪术这种事的时候呢，往往是意味着神的子民将要遭受到欺骗了。西门这个人呢，一直用法术在欺骗撒玛利亚的百姓。可是当腓力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人们听从了腓力所传的福音，就不听西门那一套了。西门自己又怎么办呢？在八章十三节经文记载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哎呀，弟兄怎么样，这个西门本来是行邪术的嘛，他现在是不是真心的悔改了啊？当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知道西门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以前西门不断的吹嘘自己拥有大能力啊，那现在当他看见使徒有赐圣灵的这种神奇的能力了，他也想得到啊。在八章十八到十九节就描写了西门试图用钱来买这种恩赐，也就是啊赐圣灵的能力。于是他对使徒说啊，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结果怎么样呢？啊，彼得的回答不但直截了当啊，还是对西门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啊。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你看看啊，彼得这番话呀是要让西门知道，他如果不改变他的态度，结局呢就是灭亡。 责备之后，彼得也提供了悔改的方法给他。如果西门重新悔改祈求，可能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的。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出现，那是因为听说撒玛利亚有人领受到圣灵的道。至于耶路撒冷的使徒为什么在听完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两个人去视察呢？经文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不过福音能够传到撒玛利亚，在地区上来说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了，一个突破了。使徒自然要去看一看那个情况如何了，了解教会的发展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当福音在安提阿成功的传给外邦人的时候，耶路撒冷也差派了巴拿巴去视察嘛。彼得和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就为信主的人按手祷告，叫他们接受圣灵。那弟兄姊妹啊，八章十六节是使徒行传当中最特殊的一句话，指出这些信了福音的人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人的身上，一直等到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才受了圣灵。当你再重新看一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奉主名受洗的就必受圣灵。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却显示了圣灵可以在受洗之前降临下来。所以我们敢肯定的说，受圣灵和洗礼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圣灵也不一定要使徒按手才赐下的。因为腓力为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的时候啊，太监就接受了圣灵，并没有其他的步骤了。那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小结一下啊，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最可能的解释是神在彼得约翰没有来到之前暂时不赐下圣灵，目的是为了使撒玛利亚人完全和耶路撒冷的信徒能够契合。撒玛利亚的传道经过在八章二十五节以一句话把它结束了。使徒回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在许多撒玛利亚的村庄里头传讲福音。那当然了，腓力也在这个行列当中了，因为下文也就是八章二十六节就记载了腓力是从耶路撒冷起行下到加萨去的。这句话的目的呢，是说明了腓力从开始的撒玛利亚宣教工作由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进一步的推展啊，进一步推展，这样撒玛利亚人归入教会就被肯定。到了九章三十一节呢，撒玛利亚已经理所当然的成为教会整体的一部分了。九章三十一节这么说的，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腓力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这是记载在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节的。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啊，带领了撒玛利亚人的群体接受了耶稣基督。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啊，腓力从耶路撒冷向南边起行了，也就是向着加萨那个地方走去，再转向左边的亚索都，然后沿着地中海走到北部的该萨利亚。那如果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有地图的话，有圣经的附图啊，你就可以打开来找出这个地方了。在八章四十节总结了腓力的宣教旅程，圣经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直到该萨利亚。这个故事从主的使者吩咐腓力开始，就表明这一次的旅行啊，他的旅程啊，是神所发起的，是神呼召腓力去到加萨那边去传福音的。在八章二十六节， 有两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注意了啊。第一个词就是那路是旷野，那路是旷野，这是路加刻意要强调的一个词。那么第二个词呢，那就是向南走，向南走，这在希腊文当中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正午时分啊，正午时分。这个翻译使腓力的呼召更加超乎寻常了，既是在酷热的正午时分，又是在人烟稀少的旷野，怎么会有旅客经过呢？哎，不过腓力就起身去咯，表现出他立刻回应神的呼召，遵命而行。哎，果然他遇到一个旅客，这个人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经短短的几句话把他的地位表达出来了。经文说，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哎呀，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啊，他是地位很高的一个政府官员呐。女王甘大基，那其实就是埃提阿伯皇太后的传统称号哦，负责处理一切的事务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臣呢。因为国王被看为是神圣的，不应该处理这一类的杂物的事情，就让他来处理了。那弟兄姊妹啊，埃提阿伯在什么地方的呢？其实啊，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古时，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苏丹那个地方了。腓力这一次传福音的对象啊，是从埃提阿伯那边来的一位太监。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必须要处理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太监的身份呢？第二，为什么强调这个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呢？在犹太的律法当中，太监是被拒绝的群体哦，他们是不准许进圣殿的。在《生命记》的23章1节那儿规定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哎，不过以赛亚书的56章3到8节却指出他们有将来的指望。经文当中提到，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指啊，当新的救恩时代来临的时候，太监也可以得到救恩的啦。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虽然不准进入圣殿，他却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哦，他坚持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腓力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在这个时候，神第二次的吩咐腓力，叫他靠近那辆车。于是听到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由于以前的人呢，阅读习惯是大声的把它朗读出来的，所以腓力才会有机会听到的。那接着腓力在主动的问太监是否明白他所读的内容了，那么话匣子一打开了，传福音的机会就来了。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的53章7到8节，那是预言神的仆人要忍受各种凌辱，担当别人的罪而受死。腓力就从这两节经文开始讲了，向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太监的回应是积极的，表示要相信耶稣，并且主动的要求受洗。在8章38节就说了，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究竟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洗礼，圣经没有明确的写出来。另外这里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太监是全身浸在水中的，还是站在浅水里头接受洒水礼的，没有明文写清楚的。那弟兄姊妹啊，这些形式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位埃提阿伯太监他诚心诚意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欢欢喜喜的然后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在这件事情里头，最多人争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是否可以算是第一位外邦信徒呢？那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呢，他的确不是犹太人，是从非洲那边上到耶路撒冷来的，但是严格来说，他属于边缘犹太人。简单来说， 那就是知道有神、惧怕神而又读过圣经的人，所以他并不是第一个外邦信徒，反而在第十章出现的哥尼流才算是正式的外邦信徒了。腓力的传福音的事工一直没有停止过，他沿着地中海在不同的地方布道啊布道啊。在八章四十节所指的亚索都，那就是沿岸的第二大城市了，距离加萨大约有30公里。腓力从亚索都开始，一边传福音一边就往北边走，把福音传到罗马巡抚的总部该撒利亚，并且在那里停下来居住下来。使徒行传的第21章第8节提到腓力的时候，就再次提到腓力的时候啊，他仍然是住在该撒利亚，但已经是20年之后的事情喽。